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5月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前，争取弃权或犹豫不决以及拒绝投两位候选人任何人的法国选民支持竞争显得白热化。上述选民被认为有800万到1000万人。继法国总统奥朗德警告法国大选欧洲争议和抉择，法国总理卡泽纳夫今天也发声警告欧盟将无法经受勒庞当选法国总统的冲击。卡泽纳夫明确号召选民支持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法国多家媒体今天呼吁封堵极右派政党。朝鲜威胁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对此准备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日出人意料地表示，如果满足条件，他会荣幸会晤金正恩，但白宫发言人对此进行解释，有所修正。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还再次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秘密通话，日本政府对这一次通话内容没有通报，无法确认是否因为朝鲜危机升高而电话联络，并用极机密的热线来形容这次通话。有消息猜测双方秘密电话涉及日美经济贸易关系。中国今天要求美国与韩国立即终止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警告将采取任何手段保护中国利益。世界卫生组织年会5月8日开幕，至此台湾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民进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不要配合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封杀台湾。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前，争取弃权、犹豫不决以及拒绝两位候选人中投任何人的票的法国选民支持竞争显得白热化，上述选民被认为有800万到1000万人。法国大选竞选经历昨天五一劳动节敏感节日，选举分歧愈加明显。根据昨天稍晚公布的两项民意调查，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民意支持停滞在60%左右，已领先大约10个百分点的优势，被预见第二轮胜选。这个比分在法国针对极右候选人的选举也被认为是最低的优势。昨天的五一劳动节以工会对第二轮投票选择分歧而罕见分道扬镳，各自举办示威游行。尽管激进的左派工会表示并不支持极右候选人勒庞，但多个工会没有明确号召投票支持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示威活动再次遭到打砸分子骚扰，多名警员受伤，也有多人被警方拘押。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近20个百分点选票支持的极左派候选人梅朗雄，即使在五一示威中也没有向他的追随者发出投票选择呼吁。评论分析，梅朗雄的支持者有800万之中，他的选民被认为是决定第二轮投票成败的关键。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向梅朗雄发出强硬的信息，指责梅朗雄危机当前抛弃原则与选民意味着背叛。按照梅朗雄所许诺，他应当在今天稍晚对选民投票方向作出声明。他与竞选支持团队咨询今天结束，应当报告集体的决定。特朗普百日新政以后，华尔街股市特朗普行情正逐渐的远去。金融评论分析，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百日前夕，随着他当选以后引发的投资者乐观情绪逐渐消退，目前美国市场正发出谨慎的信号。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虽然美国朝野政党国会谈判代表周日终于就1.1万亿美元支出法案达成协议，使得联邦政府得以避免关门，激励美股多头士气，华尔街股市5月1日早盘开高，但是整日走势仍然疲软。道琼斯指数全日以20913.46点收盘，比上周五跌27.05点， 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仅微升 4.13 点和 44.00 点。这似乎表明特朗普百日新政后持续百日的特朗普行情正逐渐远去。华尔街日报在上周六特朗普百日新政届满的前一天发表特朗普行情退潮的署名文章，作者亚伦·库里洛夫写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百日前夕，随着他当选后引发的投资者乐观情绪逐渐消退，目前市场正发出谨慎信号。文章指出，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加速增长、通胀率上升和利率走高的压注已趋于缓和。在白宫周三宣布其税改计划后，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下滑，美元已脱离大选后触及的14年高点。随着对于特朗普政府迅速实施减税、监管放松和基建开支等措施的预期降温，投资者已减持了银行股、工业股等原本预计会受益于上述政策调整的股票，将大量资金投入那些自金融危机以来回报通常高于平均水平的股票，例如大型科技股。
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的迹象，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据报道，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四月份录得 50.3， 增速放缓至八个月来最低，该指数三月份录得 51.2， 较二月份低 0.5%，这显示出中国制造业整体运行仅有轻微改善。该指数高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扩张，低于50表明萎缩。财新网指出，这一走势与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一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1.2， 低于三月 0.6%。不过，中国国家局强调，这一指数连续九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并连续七个月保持在51以上。据悉，导致中国制造业 PMI 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产出与新订单的成长速度放缓。财新网分析说，中国产出指数已连续两个月增速放缓，四月整体增速轻微，新订单总量也出现相似的趋势，增速放缓至去年九月以来最低，与新出口业务增速回落至今年最低点有关。另外，四月份成本压力继续放缓，投入价格的涨幅回落至七个月以来最低。对此，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钟振声表示，各项指标走弱，四月份制造业压力逐渐呈现。随着工业品价格回落和主动补库存的结束，近期中国经济可能呈现下行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五月八日开幕，至此台湾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报名日期即将在8号截止，台湾到现在还没有接到邀请函。民进党的6位立委今天举行国际记者会，呼吁 WHA 应立即向对国际医疗有重大贡献的台湾发出邀请函。6位民进党的立委举行的记者会的主题是 WHA 需要台湾，台湾需要 WHA， 重点在于要求 WHA 不应该让政治力凌驾于公共卫生与健康人权之上。立委邱泰源说，台湾的全民健保、社区医疗照护、家庭医师制度、国际防疫跟安宁照护等，在世界上都有举目共睹的成绩。立委庄瑞雄也呼吁，当台湾在全球各地进行医疗救助时，中国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步， WHA 不应该违反自身成立的宗旨，一味配合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封杀台湾。现场有媒体提问，蓝营认为只要台湾接受九二共识就能参加 WHA， 绿营立委王定宇反问， WHA 根本不能掺杂政治因素，国民党是在帮谁说话？ 台湾医界联盟执行长林世嘉则指出，中国打压台湾不一定是坏事，台湾应趁机摆脱跟中国的连结，正常化国际参与，不要苦等一年一次的邀请函。台湾外交部今天证实，目前还没有收到 WHA 的邀请函，但持续有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表达支持台湾能再度出席，政府还没有放弃努力。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预定22号起在日内瓦召开。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出人意料表示，如果满足条件，他会荣幸的会晤金正恩。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接受彭博社访谈，特朗普形容金正恩
He was a young man of 26 or 27 when he took over from his father. Obviously, he's a pretty smart cookie.
这个年轻人在26、27岁的时候掌控朝鲜政权，显然他是个聪明的家伙。特朗普说，其他政治人物不会这么说，但是我认为如果有适当的条件，我会与他见面，而且将是荣幸会晤金正恩。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言论几个小时后，白宫发言人斯潘塞解释说，美国总统与许多世界领导人有私人会谈，比如埃及领导人等。有些时候，这类私人会谈建立私人关系会产生有效结果。这不只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
Not just for our people, but for their people.
美国总统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他为保证美国人的安全做出不同的努力。白宫发言人强调，总统说如果有适当条件，但是很明显目前并没有这个适当的条件。华盛顿希望看到朝鲜立即结束一切挑衅行为。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为制止朝鲜核计划做好了单独行动准备，同时美国也对北京加大压力。华盛顿希望中国这个朝鲜最大贸易伙伴对平壤施加更多的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再次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秘密的通话。日媒报道说，日本政府这次并没有公布通话的内容，无法确认是否因为朝鲜危机升高而通话，并用极机密的热线来形容这次通话。也有消息猜测双方秘密电话涉及日美经济贸易关系。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当地时间5月1日午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但是会谈内容没有公布。日本媒体将此次会谈称为机密会谈。四月份，在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安倍与特朗普进行了三次电话会谈，而5月1日的会谈是五月份第一次会谈。舆论认为，这次会谈可能主要是谈论朝鲜在4月29日发射弹道导弹，安倍4月27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4月28日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情况。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日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如果情况适当，我一定要会见金正恩，我很荣幸这样做。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在两人会面之前，美国必须先看到朝鲜收敛挑衅行为。也许一直支持美国强硬立场的安倍对特朗普软硬兼施的策略摸不清底细，所以打电话探问。针对安倍和特朗普的秘密电话会谈，一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没有必要一一发表。日美首脑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可以轻松打电话聊天的程度。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继法国总统奥朗德警告法国大选欧洲争议和抉择，法国总理卡德纳夫今天也发声，警告欧盟将无法经受勒庞当选法国总统的冲击。卡德纳夫明确号召选民支持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据路透社报道说，法国总理卡德纳夫今天在左派色彩报纸《解放报》专栏文章中表示，欧盟无法经受极右翼反欧候选人勒庞赢得法国总统大选带来的冲击。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白宫与克里姆林宫共同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周二下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法新社报道称，这是美国四月初导弹攻击叙利亚令美俄关系跌入低谷后，两国首脑首次举行电话会谈，同时也是特朗普上任后第三次与普京通电话。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消息称，特朗普和普京将于美东时间12:30举行电话会谈。两人上一次通电话是在一个月前，当时特朗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恐怖袭击后致电普京表达支持，而第一次是在1月28号，两人那天就如何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交换了意见。尽管美俄领导人本次电话讨论的主题并没有对外说明，但外界都注意到本次电话会谈的背景是近来叙利亚冲突问题导致美俄关系紧张，朝鲜局势也引发美国担忧。法新社也说，特朗普与普京两人目前还没有会面的计划，目前看来美俄首脑第一次会晤最可能安排于汉堡 G20 峰会之际。竞选期间与上任之初，特朗普原本希望拉拢普京，与莫斯科建立良好关系，不料事与愿违，双方后来在叙利亚、乌克兰以及朝鲜等国际问题上不断产生摩擦，造成关系紧张。特朗普与普京周二的电话会谈能不能缩小彼此的分歧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有助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5月10日来访美国与国务卿蒂勒森会晤之前营造一些友善的气氛。同在今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黑海岸边的索契进行访问，这将是他2年来首次在俄罗斯与普京会晤。外界普遍认为，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冲突和7月份在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是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估计俄罗斯将试图对德国公众的意见施加影响。在默克尔动身之前，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表示说，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通过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绑定俄罗斯。法新社引述德国之声报道指，自3月起，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俄德两国关系正常化，因此普京与默克尔今天的会面将释放出外交冷冻期或达到终点。德国与俄罗斯可在汉堡 G20 峰会举行前重新展开对话，德国也将密切注意普京与特朗普周二稍晚进行的电话会谈的内容。在德国、美国、俄国企图改善关系的前夕，当地时间5月1日午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但会谈内容没有公布。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说，日媒将此次的会谈称为机密会谈，但内容应该是针对朝鲜29日试射导弹。与此同时，特朗普5月1日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如果满足条件，他会荣幸会晤金正恩，但没有指出具体何为恰当的时机。随后，白宫对此进行解释。美国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现在不可能进行直接谈判，只有在朝鲜领导人放弃核计划的前提下，谈判才有可能进行。普里巴斯在 CBS 电视台的访谈中说， 不，我想不是现在。如果金正恩不想放弃他隐藏在全国各地的武器，也不想放弃自己的核计划和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话。不过，普里巴斯也强调，我们应与各地区和世界领导人进行大量的对话，以保持对局势的控制。确实，国际局势在朝鲜危机、叙利亚问题以及法国大选不明朗的影响下，显得风云诡谲。有关大国目前看来也试着先做好一些预防性的外交措施。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距离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已经只剩下五天时间。虽说面对极右翼政党的威胁，15年前的共和统一阵线已经活力减弱，但5月2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异口同声呼吁抵制国民阵线党候选人。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发表特刊，希望能唤起民众的警觉，头版标题简明扼要，为什么仍然要说不。该报以大版篇幅梳理国民阵线党的起源、发展、社会背景及领导层构成，并特别分析作为该党核心旋律的移民问题论述，以及在帮助贫困人群、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该党政策的财政支出实质。该报的社论文章承认，国民阵线党出现在法国政治版图已经30年，当年的愤怒已经被沉闷的拒绝所取代。2002年时的群情奋起，如今已经只是有限的抗议，共和阵线出现裂痕。但文章写道，玛丽娜·勒庞声称以人民的名义竞选，但倘若他是人民，那些批评他的人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而面对人民的敌人，利用一切可以想象的转弯抹角的方式可以为所欲为。了解了这一点，5月7日投票时是否还要犹豫呢？该报同时引述2010年菲尔兹国际数学发现奖得主在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每一张弃权票事实上都是投给国民阵线党的半张支持票。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则通过其头版社评文章明确宣示该报的立场。文章指出，该报很少在选举活动中表达对候选人的偏好，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02年国民阵线党意外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角逐的时候，而今年的情况与15年前相仿。面对玛丽娜·勒庞所代表的危险，仅仅是弃权是不够的。该报虽然并不完全认同马克龙的主张，但马克龙选择了团结，选择了相信未来，十字架报支持他。法共人道报在头版突出法国各地五一节的抵制极右翼政党的游行活动的同时，警告前进运动领导人马克龙会在总统选举之后去批驳他的主张。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在突出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仍会领先的消息，并发表对右翼大党共和党人雷昂纳尔·阿瓜叶的采访。曾经担任国民议会议长的阿瓜叶指出，勒庞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也不认同他的主张。但该报的专栏文章针对马克龙的竞选策略提出问题，面对国民阵线党，应当与之针锋相对，还是将之妖魔化？文章的作者认为，马克龙如今显得陷入防守，好像要避免在竞选纲领的实质内容上与勒庞针锋相对，而他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更大的优势。不过，《费加罗报》的目光已经转向总统选举之后的形势。头版社评文章以5月7日以后要面对的挑战为题指出，这次漫长而且混乱的竞选活动让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文章认为，法国是最急需启动改革的欧洲国家，否则就会破产。然而，法国也是少数工会力量可以阻止改革的国家。马克龙对此并不陌生。倘若他当选，希望他对左翼的反抗能够持久。文章最后向前进运动领导人进言，在未来政府中尽可能少用社会党人，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空间继续反叛。 财经报刊《回声报》介绍了一系列法国企业家对极右翼政党有可能胜选的担忧，提醒警惕该党的竞选纲领对于企业的危险所在。该报的社论文章针对国民阵线党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几天前对欧洲统一货币以及所谓金融寡头的立场表述指出，这些表述不仅十分危险，而且也显示出其纲领是在公开嘲笑选民的智力。该报同时发表专栏文章，解释为什么国民阵线党的保护主义并不能保护最贫困者。该报的观点版也发表了一批右翼知名人士的联合声明，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投票支持马克龙。今天各报没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但财经报刊发表文章，一方面介绍中国打车平台滴滴出行的兴旺发展及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介绍中国共享单车市场上的激烈争夺。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红，跟您谈美加贸易战真的开打了吗？
4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商务部长表示，在美国对加拿大木材和牛奶采取惩罚措施之后，他们不怕和加拿大爆发贸易战。特朗普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加拿大一直对美国很粗鲁，很多年来他们一直比我们的政客精明。中国网络杂志观察也评论说，从竞选美国总统开始，特朗普就对中国贸易问题口诛笔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枪开到了自己的兄弟加拿大身上。美加贸易战真的开打了吗？美国 Vox Media 刊文认为，真相并非如此。美国可能正利用木材和奶制品争议作为即将重启的北美自贸协议谈判的杠杆。过去35年来，美加一直在进口木材问题上争论不休，里根以后每位总统都无法回避。特朗普的特殊性在于他想利用这一老问题获得政治利益。美加软木纠纷始于1982年，当年美国商务部拒绝了美国木材行业对加拿大软木出口采取制裁措施的要求。1986年，美国木材行业如愿以偿，美国与加拿大达成协议，开征15%的关税，直到1991年加拿大退出协议。1996年，有9万雇员的美国木材行业再度施压，两国达成5年协议，限制每年进口加拿大木材额度为147亿美元。2002年，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加拿大木材征收27%的关税，令加拿大向世贸组织投诉。4年后，两国达成协议，美国返还自2002年以来加拿大收取的40亿美元的关税，作为回报，加拿大再度限制木材出口。协议还规定，美国木材生产商在交易到期后1年，即2016年10月前，不能再提交任何诉讼。时效过期2个月后，2017年初，美国木材生产商再度向商务部提诉。新的讨价还价周期开始，此时正值特朗普就任总统。文章认为，特朗普时期软木纠纷最大的变化在于他的政治化。过去总统和部长们通常不会对这一纠纷做公开回应，但特朗普把美国失业和经济困境归咎于自由贸易，所以在经过算计后决定大肆宣传，这使他的团队看起来像是打击了贸易侵权行为，但实际情况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研究美加贸易纠纷多年的耶鲁大学森林政策和治理项目主任本·卡薛尔认为，美加软木纠纷就像每年出现的土拨鼠，永远不会结束。但问题真会是这样一成不变吗？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美国宣布对加拿大软木进口加收20%的关税时，加拿大贸易部长正率领木材业老板们走访北京，他们希望加拿大软木能成功打开中国市场。加拿大人相信美国的保护主义造成了目前的困局，只有将木材市场多元化才能摆脱被动，且软木作为环保建筑材料，在满足更多住房需求时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正是中国所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姜文兰在接受 CBC 访问时提醒加拿大要制定一项长期计划，以免重蹈覆辙。 早在2005年9月，美加爆发新一轮软木纠纷时，加拿大曾把目光转向东方，试图打开中国市场。时任加拿大总理马丁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举行了会晤，但2006年美加签署协议后，就把中国放在了一边。哈伯时期，加拿大在输油管道计划上遭奥巴马政府拒绝时，也曾想打中国牌。加拿大过去总是在美国受挫后想着去找中国，美国对加拿大好一点，又把中国忘了。2011年，中国曾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加拿大卑斯省软木第一大进口国，但随后又被美国超越。姜文兰相信，加拿大寻求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将中国视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伙伴国，这些都有助于加深两国经济关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保罗·埃文斯认为，过去五个月，特朗普政府分散了加拿大的注意力，并与对中国的接触停滞不前。到四月下旬，情况才发生变化。加拿大财政部长与贸易部长一道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进行对话。他相信特朗普增加对加拿大的贸易壁垒，可以促进加中之间的商机，因为他缓解了许多加拿大人对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担忧。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在本台进入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第二轮投票迫近，马克龙向极左施压，勒庞加紧脸上贴金。法国总理卡扎纳夫警告欧盟将无力承受反欧洲的勒庞当选总统带来的冲击。就勒庞抄袭右派候选人菲勇讲话内容，极右党称赞这是表明勒庞不是派系候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荣幸会晤金正恩。特朗普百日新政后，华尔街股市特朗普行情正逐渐远去。安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举行秘密电话会谈。德国总理默克尔沙特访问后非敌所弃，与普京会见。中国要求美韩立即停醒部署萨德。绿营开国际记者会称 WHA 不应该配合中国意识形态封杀台湾。美媒披露疑似郭文贵所指的反贪一号梦幻客机内部奢华设施。温家宝在山西吕梁露面客串做高中地理老师。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考虑城投债、各种其他隐性负债以及融资平台和国企身份继续借债举债等问题，中国负债极有可能超过 60% 的政府债务警戒线。徐忠说，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设立各类专项基金、引导基金、名股实债的 PPP、 多层嵌套、对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金不断的加杠杆。从宏观上看，高杠杆率是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背景下，政府过度刺激经济的结果。从微观上看，公司治理弱化、监管不到位、预算软约束等是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与金融业过高杠杆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市场上出现的损失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以及经济体进行自我恢复调整，但如果杠杆过高，那么市场上的损失对经济体以及对金融体系的打击都是巨大的。杠杆置换和债转股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去杠杆问题，无论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还是行政化手段来进行债转股。 如果没有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地方政府的财税软约束不能抑制它拼命扩大债务的动力，那么任何阶段的债务下降，任何方式的去杠杆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就像病因没有得到根除，只暂时切除肿瘤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去杠杆要有一个过程，既要避免杠杆率上升过快而引发债务流动性风险的资产泡沫，也要合理把握去杠杆的节奏，避免过快压缩信贷和投资可能引发的对经济增长的损害，避免去杠杆和缩表引发债务通缩风险。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前，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措施的出台，对金融市场波动保持战略定力，只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序去杠杆，同时保持对金融机构去杠杆的压力，促使它主动的去杠杆。过度刺激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有百害而无一利，是高杠杆产生的宏观环境。在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如果过度刺激经济，必然会加剧产能过剩，固化经济结构的扭曲。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同时，应淡化经济增长的目标，微观上加强公司治理，规范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优化金融监管，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这才是去杠杆的有效措施，才可能从根本上有效化解高杠杆率的债务风险。许多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进行高杠杆投资套利，金融市场紧绷下各类意外事件往往形成不小的市场震荡，过分强调市场稳定就可能倒逼央行货币投放。在这一具有明显道德风险特征的制度格局下，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必然在整体资本水平不足情况下进一步扩张，最终导致更高的杠杆率和潜在风险。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请旅法学者刘奇伟来谈法国大选的前景。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时刻，随着声称非左也非右的前进党领导人马克龙和极右翼党派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第一轮选举中的胜出，法国传统党派争夺大选的态势遭到彻底颠覆。在第二轮争夺战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多个政党的领军人物纷纷发出呼吁，无论是明确要求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还是抵制极右翼党派领导人玛琳娜·勒庞的呼声，纷纷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共和国精神不容侵犯。如何展望法国大选前景？极右翼党派在本次选举中是否已大势已去？法国未来五年的政治版图将呈现怎样的局面？对此，旅法学者
勒庞没有拔得头筹，梅朗雄应该功劳最大，但是我的感觉那有点像前门巨虎后门锦囊，因为极左对法国的威胁并不比极右要小，费用的分数让马克龙拿走，当然还强过被别家拿走，因为马克龙毕竟属于中间派，中间到了中国人说的骑墙的程度，他的左右逢源其实有很大偶然，就是因为费用遭遇了空响门，这个事情是有偶然性的，若非发展此事，他仅凭他的那个的形象和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其实他很难得到大位，这个位置本来真的应当是属于共和党的，但是共和党不走运，选中了一个有破绽的代表，而这个破绽又被敲开，马克龙走了大运，但也留下了根基不稳的隐患，他不是凭实力实打实上去的，是交了好运。一个比喻，田径比赛本来的应该得第一名呢，摔了个跟头，因为任何原因，这个第二名就成了第一名，这就是这个情况。
那您认为马克龙和玛丽娜勒鹏的争夺战是否大局已定？玛丽娜勒鹏是否注定要失败？
这个现在法国的民调实在是相当有招牌了根据最新的民调了，一直到今天了，马克龙是以62%-65%对勒庞35%-38%的比数胜第二轮，这个差距是超过20%，说来反叛机会是不大了。但是马克龙不可掉以轻心，不可忙于庆祝胜利，他的宴会已经引起许多非议，而玛丽娜勒庞已经辞去他国民阵线主席职务，全力竞选二轮。马克龙休息了两天，勒庞一天也没有休息。其他各党的确多数在表态支持马克龙，一致排斥国民阵线的保卫共和联盟依然有效，但是不是没有杂音了。比如一直到现在，梅兰雄就没有号召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马克龙。前面讲过，他的选民跟勒庞有相似性，多数是社会的底层，这个极左和极右其实相同。前面说过，他的选民又有50%是从极右那里过来的，现在恐怕还得回去。那个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其实应该说是一个政治光环，左中和左右在前面相接，极左和极右在背后相接。马克龙无疑代表中产阶级，但同样代表中产阶级的共和党内也有很大的杂音，该党很大一批中量级人物不愿表态支持马克龙，只是表态不会支持勒庞，那就是说他们建议弃权或者是投白票了。这个马克龙啊，必须全力竞选，谨慎表态，否则还是有可能大意失荆州在法国啊，就像2002年的诺斯班一样。还是2002年，希拉克有保卫共和联盟获胜，第二轮得到空前恐怕也会绝后的82%的选票，现在大局可不比当年。小勒庞也努力把自己洗白，他被大家厌恶的情况比老勒庞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
第二轮选举尚未见分晓，各主要政治力量呢已经将目光瞄向随后在6月举行的立法大选上。与以往相比，这次立法大选有什么特点？将形成怎样的格局？
本来假设是没有出了个空响门的事情了，共和党如果赢这一次大选的话，这个立法会议就会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共和党会得到议会的绝对多数，一如5年前的社会党，然后市政就会相对顺遂。但是现在情况就显得很严重了。第二个假设，假设勒庞赢了，那会什么情况啊？借他的顺风，那国民阵线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些人上位比如说最多嘛，我们估计是不是能有100-200个议员，恐怕不会有这么多。总之他的议员数目，你那个577个议席的一半，289席会隔得天远。而且呢，因为他那个党很孤立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党派，我相信在5年期间呢都不会跟他结盟。他提名的总理根本就不可能被议会接受。我假设他提名3个总理，那3个总理都会被打回掉。想来最后他只有选择和他的政见相对最接近，也实就是议会最大党的共和党人做总理，施行共治。因为他前面说过，他第二轮赢的可能性很小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可能性大得多的，或者是十拿九稳的，马克龙上位，这个同样接他的顺风，他的那个只有1年资历的前进党，应当也可以行得相当的一席。就估计呢，好像是怎么也到不了100席。这个前进党有优势就是他不像国民阵线他没有那么孤立，他没有那么丑陋，就是在议会选举的过程中或者是在以后的议会的那个争斗中他都有可能和其他党派达成各种的至少是临时的结盟或者妥协。但是他也有比国民阵线更不足的地方，这个前进党黑脸这是一张白纸那个地方他没有庄脚那些老的议员但是能当议员一般的都是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努力的，那个市长议员性情没有限制，很多人都是一当就这个前进党资历最多只有1年的空降的人物，要想到他们中间去把任何一个人推翻，我觉得可能性真的都是很难了 这个比较靠谱的好像还是戴枪头哈，就是看他当了总统啊，那以前的那里已经有势力有影响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啊投靠他，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那个贝鲁了，莫德的贝鲁啊，但是这样的人能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再怎么乐观估计他这些来带枪投靠的人，他的人和他自己的人加在一起肯定是到不了半数。退一万步说，这个联盟能在那个总理上任的时候两枪打成一个超过289席的多数，在以后施政过程中都随时可能因为任何问题被扯烂，非常可能出现法国第四共和国或者就是线下的意大利的状况，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一年啊，那样法国可是好不了。如果这条路走得太艰难，那还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授权议会中的最大党组阁那就又是共治了。如果出现共治，那么还是最大可能性就是共和党组阁，而且这个共和党的理念呢和马克龙应该说是相对也是最接近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还要搞共治的话，那这个很热闹的大选折腾了半天就是瞎折腾了，共和党还是会咸鱼翻身反败为胜这个让马克龙那些人又如何咽得下口气呢？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如果能成功的话那就是件太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说他可能有办法把那个政党政策团体打破，就那些党可能有很多人会跨党或者脱党来支持他，如果真的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在西方历史上那就是一个奇迹啊！独立参选总统总是难以成正果，那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政党支持啊。马克龙用一年的时间，从一个从未竞选过任何公职的政治素人，到19都能成功竞选总统，已经是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奇迹。但是他若能驯服新的议会，那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更大的奇迹。这个九月份还有一场选举了，参议院有一半的议员改选，按照惯例，这个右派已经占多数的这些公职人员，一定会选出右派更多的参议员。这个马克龙，他骑在墙上啊，不知道他是左派还是右派，当然好啊，他就可能左右逢源，那搞不好他就是左右都不讨好啊。一旦朝小野大，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为反对而反对的状况啊，就是不知道马克龙治下能不能破这个魔咒。如果马克龙执政再失败，如果共治也搞不好，那就到了2002年，极左派、极右派、勒庞和梅兰雄或者是其他什么新人在第二轮会试的可能性就会大许多。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法国的末日，但是那个欧盟的末日就是非常非常可能的。
法国的这次选举如此混乱紧张，您觉得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看得见了，不光是法国，去年还有两起黑天鹅事件，就是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这样的乱象丛生，充满意外。这当然并不是偶然我们就说这次法国大选费用坠入空饷门当然是偶然，勒庞的势力继续扩大就不是偶然，梅兰雄的口才非凡那是偶然，但极左势力在扩张在寻找代表人物这是必然，奥朗德个人太平庸是偶然，但社会主义的福利路线搞不下去这是必然。主导现在法国政情演变的两个大趋势是：第一，经济困难始终得不到缓解，这导致整个社会结构从橄榄型向金字塔型的退化，这个退化过程就是出现这个乱象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个是移民安全空隙，这三个问题搅在一起根本加厉。这个欧盟呢，就是因为他处理不好这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无能为力，就成了替罪羔羊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不要把那些这样那样偶然性的事情看得太多，关注的太多，要看它背后这些大趋势的变化和这些大趋势为什么形成，它的客观原因这样观察历史的眼力就会比日子多。
谢谢刘学伟博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通谱人情。
各位听众你们好，何志红是漫画家，下面请听法广专访何志红女士。何志红您好。
哎，你好。
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最近出版的画册好吗？
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我爱你，就是 Redam 我爱你，然后用的是一个小婴儿，他在梦中呢，他问一些动物对爱这个词的定义，比如说这个小青蛙呢就说爱就像花开了一样，然后牛呢就说爱就像这个大地需要雨水，就是用动物来阐述这个爱的这个意思。然后最后这个婴儿醒了以后，他就跟他的妈妈说他的语言，对妈妈来说孩子说的话都是在说我爱你，所以妈妈也把他抱在怀里也说对我也爱你。五月份马上又有另外一本书也要出版，这本书叫做宝贝儿你梦想什么。
您是高产的画家啊和漫画家，您已经出版了多少本书呢？
现在有20-30本吧，是绘本，就整页都是图的。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走上绘本创作家的道路和经历吗？
以前在美院当学生的时候呢，也开始做过这种连环画的这种创作，但是在国内的连环画它的创作就是比如做一些四大名著啊，做些这样的这种插图都是黑白的一般。然后到了法国呢，因为在法国就因为我一直都要坚持在画画嘛，而且我觉得这个在法国因为语言不一样的表达的话会有不理解啊，但是我觉得用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时候因为绘画跟音乐这种艺术的语言都是世界通用的，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就是刚开始也是黑白，最后在我们在做第二本书的时候，一个编辑他看了我画的画，他说啊太好了，你给我画一本绘本吧，就彩色的绘本啊，那个时候就开始画彩色的绘本了，以后就一直这样的画到现在。
您可以形容一下你的绘本的风格吗？
我呢是在中央美院国画系，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我用我的这个比较熟悉的这种语言来表现我的不同的故事，国画只是一个工具嘛，结果可以驾驭它，我可以用这个我所学到的技法来抒发我的感情。所以其实最开始画都是表现都是中国的传统，比如说有一些讲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国的童话。
的确看您的画和您的那本书能够感到您的母亲对您的创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您可以具体的介绍一下您妈妈在您的创作中和你的人生中对您的影响吗？
对，这本书讲的是当时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女孩在家要做家务嘛，尤其是我妈妈是老大，我的妈妈每天早上看别的孩子上学，听到他们欢声笑语的上学，她每天只能从窗户那儿或者门口那儿看他们上学，很憧憬。然后她就用那个书柜呢，就在地上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东西都记下来，就是她就这样的来学习。她这么的努力，然后她也很聪明，老师问的问题她都能回答出来，所以老师做了很多家访，最后她终于能上学了。然后最后就被保送到高中，然后又保送到北京航院。他是他那个村庄的第一个孩子去上了大学，他后来就设计飞机的工程师。
作为一个在法国生活和在中国生活的人，您认为您在这个艺术漫画家的道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您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首先他是给孩子做的书，我可以发挥我充分的想象力，孩子都是特别开放的，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另外呢，这个因为有绘画，他不需要语言，他你画了，你用了你的感情在里面的时候，对方是都能收到的，他能体会到你用了你的爱，你用你的悲伤，你对方看到画的人都是可以体会到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类共性，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职业。我的这个书最开始是介绍的是中国，然后现在我就用我的同样的这个还是用中国画这种方式来介绍一些比较国际性的一些题材，用我所熟悉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很多国际性的或者是抛开国界的一种人类共性与的情感啊，去讲述很多人类的共性，比如说爱呀，比如说婴儿的生活呀，人类跟动物的感情啊，这样的一些题材。
非常感谢何志红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索尼亚的技术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本台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我们请小山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今天要求美国与韩国立即终止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还警告将采取任何手段保护中国的利益。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严词要求美国与韩国立即停止部署萨德防御系统。中国几个月来连续表达反对部署萨德的立场。据美国驻韩国军方发言人报告，萨德系统已经处于运行状态，可以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但美国军方官员还透露，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目前只是达到可以拦截导弹的防御功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在今天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对萨德发出立即停止的要求。耿爽指出，韩国部署萨德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中国的权利。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迫近，马克龙向极左施压，勒庞加紧脸上贴金。法国总理卡泽纳夫警告欧盟将无力承受反欧洲的勒庞当选总统带来的冲击。就勒庞抄袭右派候选人菲勇讲话内容，极右党称赞这是表明勒庞不是派系候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荣幸会晤金正恩。特朗普百日新政后，华尔街股市特朗普行情正逐渐远去。安倍与特朗普举行秘密电话会谈。德国总理默克尔沙特访问后飞抵索契与普京会见。中国要求美韩立即停止部署萨德。绿营开国际记者会称，世卫大会不应配合中国意识形态封杀台湾。美媒披露疑似郭文贵所指反贪一号梦幻客机内部奢华设施。温家宝在山西吕梁露面客串左高中地理教师。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 Yannick Noah 所演唱的 Les Lions， 来遥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空中再会。
Porte l'eau, porte la vie, du ciel à ton seau le jour et la nuit. C'est de l'or entre tes mains, chaque jour qui passe fait la terre plus lasse. Porte l'eau, porte-la bien, surtout fais attention, ne renverse rien. Fais l'effort, tu le sais bien, chaque jour qui passe fait la terre plus lasse. Mais tu sais, les lions sont vraiment des rêves. Leur amour elle donne et plus jamais ne le reprennent. Le soleil les assomme, fait monter leur peine. Oui tu sais les lions sont vraiment, vraiment des reines. Porte l'eau, porte la vie, tu dois courber le dos pour un peu de pluie. C'est de l'or entre tes mains, chaque jour qui passe fait la terre plus lasse. Mais tu sais les lions sont vraiment des reines. Leur amour elle donne et plus jamais ne le reprennent. Le soleil les assomme, fait monter leur peine. Oui tu sais les lions sont vraiment